你好，欢迎来到跟着李欣学编剧，我是李欣。在多年带领编剧团队创作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怎样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这个问题是所有从业者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这门课想要回答的问题。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好作品，甚至是神作，跟口水剧到底不一样在哪里？是因为它的题材新颖吗？演员演得好吗？还是导演拍得好？不一定。在我看来，从剧作的层面，神作具有三个基本的特质。第一，神作的场景里面的节拍更多。什么是节拍呢？简单来说，在一场戏里，主角每一次克服障碍，实现自己目标的努力，就是一个节拍。比如你跟老板提加薪，你说不加我明年可就走了，老板表示你随意，这就是一个节拍。这时你看不行，就说不加也可以，但老板娘问的时候，我可就不能保守你跟女秘书的秘密了。老板听到这就乖乖的同意了，这就是第二个节拍。节拍呀，特别重要，因为它构建了戏剧冲突。而我们看剧，看的就是戏剧冲突。举个例子，爆款美剧《傲骨贤妻》全季第一集第一场的开场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政府高官当着全世界的面承认自己出轨了，他妻子就在他旁边站着。妻子的心里非常的复杂，但他必须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全程保持冷静，给老公留有情面。这个核心冲突就牢牢地抓住了观众，让你一眼也不舍得把眼睛挪开。对于神作来说，它的节拍是非常丰富的，在一场重点戏里面，十分钟可以多达14到16个节拍。但是口水剧呢，它的节拍就非常少，同样的时长往往只有1到3个节拍。节拍多，你就会觉得这个剧有趣精彩，因为你必须调动你的注意力跟着剧情走，很难走神。节拍少，你就会觉得很乏味，就像以前的老地主把仅有的一点点米煮成了一大锅粥，像赈济灾民一样给你盛一小碗，让你从寡淡的情节里自己去品味精华的味道。你吃不饱，当然也看不过瘾。我常常听到一些编剧跟我说一个概念，叫过场戏，就是没有任何节拍，只交代信息的场景。比如之前有部挺火的剧叫《都挺好》，在全剧的第一集第一场，你看见一对夫妻就像交代工作一样交代背景信息，乍一看信息挺多，但其实根本找不到矛盾冲突，只有流水账。这样的场景在我看来索然无味。就算在这个场景中，编剧交代了主人公母亲去世的信息，也让观众提不起劲儿。神作的第二个特点是让观众不仅觉得爽，更可以从剧里搞懂一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换句话说，神作提供的不仅仅是观影体验，更是知识。就拿经典美剧来说吧，看了《亿万》，你就可以搞懂对冲基金了；看了《纸牌屋》，你就搞明白美国政治是怎么运作的了。看了《黑道家族》，你就可以了解到现代黑帮的世界，而看了《绝命毒师》，毒品的犯罪链条你也摸得一清二楚。有些神作就算是业内人士都会来取经，我认识的投资人就曾经布置全公司看美剧《硅谷》来进行学习。《硅谷》这部剧里充满了各种神细节，比如剧中的投资人 Peter， 他给全世界的投资精英上了经典的一课。他通过观察汉堡上的芝麻，联想到破坏芝麻树的害虫蚕即将大爆发，所以当场派手下收购了大量芝麻期货。看起来没人注意的信息，经过他高智商的大脑一整合，瞬间就变成了买入卖出的关键指标，几千万美元轻松入袋。当然了，神作的编剧不可能什么都懂，还是要仰仗调研的威力。他们去找到这个领域的专家，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有什么独特的思维方式。像美国的法医剧和探案剧其实都有长期的专业顾问，真正的医生和 FBI 的警察会跟编剧一起长期创作，提供咨询。 但口水剧就不一样了。口水剧呢，一般集中在家庭、甜宠、励志、霸道总裁这种类型，不太敢涉猎行业剧。一旦涉猎，口水剧就喜欢走一种叫做人物关系的捷径，比如一个医疗剧，一个医生他本来应该好好看病，但是编剧呢却让他全剧都在跟两个护士谈恋爱。所以网上有个段子说，咱们国内啊，写医疗剧其实就是医疗爱情剧，写创业剧就是创业爱情剧，而律政剧是律政爱情剧。神剧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神作的编剧会带着爱写所有人，就算是恶魔，编剧也尽量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去合理化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他们辩护，就像是站在天堂门口向上帝陈述为什么这个人应该属于这里。怎么辩护呢？有两点是不能少的，就是弱点加人性闪光点。也就是说，要给人物找出一个强烈的弱点，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给他添加一个正面的反映人性真善美的点。没错，人性的光辉和善意存在于所有的角色身上，就算他是恶魔也不例外。简单来说，神作的编剧呢会聆听恶人的狡辩。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电视上的各种法制类节目，在现实生活当中呀，有很多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们会自有一番说辞，比如他在大街上冲着我老婆笑，他俩肯定有奸情，所以我才把那男的杀了，或者我儿子十岁就开始偷钱，长大了还不得闹出人命，我把他关到房里五年没出来都是为他好。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言论往往被大家忽视，但是只要你仔细的去聆听，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内心的心声。像前者怀着跟老婆生活的心愿，很担心失去老婆，而后者害怕儿子不出色，甚至害怕他变成坏人。我们再往前发展一步，假设那名丈夫曾经悄悄给妻子买过一个周年的纪念礼物，而那名父亲也曾经连上一周的夜班，只为了给孩子买一把吉他。是不是这样写，人性就出来了？有本知名的编剧书叫做《救猫咪》，讲的是一个坏人在作恶的路上顺手救了一只猫。当然这件小事并不能帮他洗脱后来的罪名，但再小的光辉也是光辉，他瞬间就变得立体了。口水剧写正义人士跟违法分子之间的较量，喜欢写得黑白分明。但是神作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违法者有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候，执法者也有为拿到证据不择手段的时刻。这么做，观众就能看到每个人物的出发点，他的代入感就会更强。好了，搞清了神作跟口水剧的区别，你可能又会问了，我为什么要听这个课？这个课能给我带来什么呢？首先，如果你是一名职业编剧，在这门课里你会收获到一门不太一样的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于我的母校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编剧课堂。比如在课程里我提到的要写台词不要写潜台词这个点呢，就来自于我的编剧课入门老师麦迪克马丁，他是著名的美国电影《愤怒的公牛》的编剧。还有一部分内容呢，来自我跟美国的顶尖编剧合作的经验。比如在情节设计那一讲当中，我讲到多米诺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来自于艾美奖的最佳喜剧编剧比尔格兰德福斯特。最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带领编剧团队参与了很多影视作品的创作，实战经验告诉我，在多个变量的情况下，这些编剧思维作为指导原则，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有雷区。所以在这里我跟你分享的是来自一线的创作心法，希望对你能有帮助。如果你不是职业编剧，只是个普通人呢，那就更好了。在这门课里你会有这么几点收获。第一，你会成为一名高级观众，你可以更多读懂剧作者埋藏在故事当中的密码和信息。当你可以比其他人分辨出更多的东西，你的快乐就加倍了。就像你是个伪球迷，你能感受到的只是球场的气氛， 当你真正懂得足球的心法和战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运动的奥妙和乐趣所在。其次，对于编剧来说，我们的职业本质就是吸引观众。为了吸引观众，编剧们应用了一系列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学会了编剧的吸引力法则，你就厉害了，因为这套吸引力法则你完全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现在要去约会，你应该使用怎样的开场白才会让尴尬的气氛变得轻松俏皮呢？你要展现给对方哪些特质呢？比如说幽默、沉稳、多金还是帅气？每一种素质需要怎样运用台词和动作去自然的呈现呢？还有，从约会对象的举止穿着，你能推测出他的哪些人设呢？拥有这样人设的人，他的内心当中会有怎样的需求和兴趣呢？还有，你要怎样设计引导，才能把话题引向他最关心的领域呢？甚至在离别的时候，你要说出怎样的潜台词来鼓励或者中断这一段关系，又不让对方难堪呢？所有这些问题，学完这门课，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所以总结下来，学了这门课，你不仅可以学会怎样看戏，你还可以学会怎样写戏，甚至可以学会怎样给自己加戏。好了，接下来欢迎跟我一起学习这门课程。